各位姐妹弟兄，大家好，欢迎跟志成老师在空中相会，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在这次的录音里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究的是正文第一章的第二节，启示、时间与奇迹。启示这个词呢，它的原文叫做 revelation。 revelation 的动词是 reveal 呢，就是揭露的意思。在传统的基督教神学里面，所谓 revelation 或者 reveal 的意思，就是说上主向我们揭露他自己，好像原本上主把他自己用一席斗篷给盖起来，现在他纡尊降贵的把这个斗篷掀开，让我们可以一窥他的容颜。但事实上，在奇迹课程的这个理论里面呢，他却告诉我们说，上主从不隐藏他自己，因此上主其实也并不需要揭露他自己。所以所谓的启示经验，只是因为我们的心灵自己愿意稍稍打开，去接触到上主的一部分，才产生的。那么启示经验其实并不会非常少见，有统计发现，大概有30%到40%的美国人在终其一生的过程中，都会至少有一次的启示经验。但大家会发现，奇迹课程并不是那么重视启示经验，因为除了在最初的几章有谈到之外，在后面的章节以及练习手册，还有教师指南里面，就不再谈到它了。或许奇迹课程更重要的、更重视的呢，是它所谓的奇迹。这也是为什么他把他自己取名叫奇迹课程，而非启示的课程的原因。之所以如此呢，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段，他讲说启示能够暂时却彻底的消弭人的疑虑以及恐惧。那这边所说的疑虑以及恐惧，指的是针对上主而发的，对上主的恐惧。大家可以看到他所谓的“暂时”这两个字，意思就是说，启示经验能够消除的恐惧，只是暂时的。那什么才能够真正永久的、永恒的去消除我们对上主的恐惧呢？是透过奇迹，也就是宽恕的操练。这也是为什么奇迹课程会更重视奇迹，而不是启示的原因。那志成老师自己呢，也曾经有过一次启示的经验。还记得那大概是在4年前的一个中秋节，那个时候我去拜访在台湾奇迹圈一位长辈，叫做昆中大哥。那时我还在当兵，但是趁着中秋节的连假呢，在昆中大哥家里住了3天。在中秋节的大概前1-2个礼拜呢，有一天晚上，我突然突发奇想，就对着圣灵讲说，那边是我家，为什么我不能进去看一看呢？哦，我指的是天堂的境界。因为按照奇迹课程的说法，天堂是我们原本就在的地方。那既然那是我的家，进去看一看总可以吧。因此我就向圣灵提出了这个请求。就在1-2个礼拜之后，在昆东大哥家度假，跟他聊了许多奇迹课程，相谈甚欢之后，在最后一天的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就梦到了2次很大的金色的光圈把我卷进去。2次都只有持续大约1秒钟的时间吧，但是那个金色的光圈感觉是充满着爱的。那我在梦中的我晓得，那2个金色光圈就是上主，而且他带给我的讯息是，我其实能够很轻易的就融入到上主的里面去。在那一次奇特的经验之后，我就更加的肯定，也就是说我放下了我的疑虑，我知道说上主的确是存在的。 我不需要透过头脑或任何的理论去证明它，它是存在的，而且它欢迎我进去，还告诉我很容易的，其实就可以进去，只要我愿意的话。那这个就是那个暂时性的启示，也是圣灵给我的回应，让我能够进去看一看，确定真的有那个地方。那当你的心灵能够放下这一部分的疑虑之后，再操练奇迹的愿心跟信心，也就会增强许多。但是这样一次的启示经验，当然只是一个开始，而非一个结束。更重要的是，接下来要能够持续的发起愿心，细水长流的去操练宽恕，这才能够带我们最终融入那个金色的光圈里面，永远不再回来。在第一段的文字里面，耶稣有解释到说，启示的意思，事实上就是去反映出天人相通的境界，也就是我们跟上主合一的这个境界。而这种境界呢，它是非常私密的，而且也很难透过语言来做表达。有些人可能会透过肉体的关系，也就是性的关系，来追求这种合一跟创造的感觉。但是肉体的亲密不可能达到这一个境界，因为只有心灵是真正能够合一的，肉体充其量只能靠近一些或远离一些，并不能真正的合一。接着在第一段的最末，第七句、第八句的地方，他说，这两种境界不是出自意识的层次，但你仍能感受得到。意识能够导致行动，却不具有启发的作用。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心灵合一的境界跟实相，是被掩盖在，或者被我们的小我遗忘在潜意识里面的。因此，不管是启示或者是奇迹，都不是出自意识的层次。现今的心理学跟灵学非常注重意识的探讨，但在奇迹课程的说法里面，意识却是属于分裂的境界，而不能导致合一。那更重要的是呢，他说意识能够导致行动，却不具有启发的作用。这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是我们的意识心，我们的头脑在指使我们。不管你是要决定一些小的事情，譬如说要吃饭还是吃面，或决定一些大的事情，譬如说要结婚或者是要离婚。但表面上是我们的意识心在决定要不要结束一段关系，或者要不要离婚。但事实上，我们愿不愿意离婚的理由，或许并不像我们的头脑所想的那么的清楚直接。譬如说，我就碰过不少人，他不敢分手或者不敢离婚。那讲的好像是因为他还有家庭要照顾，还有小孩要照顾，他不能让小孩没有父亲。但实际上呢，这反映出的只是他对离婚的一个恐惧。那他恐惧的是因为他对对方仍然有一些依赖，即使这段关系令他非常的痛苦。那这个依赖才是真正他不愿意离婚的理由，而不是像他表面上所想的那样子。因此，是我们的潜意识才能够启发我们的意识，然后让我们的意识去导致我们的行动。所以，真正在导致我们行动的，其实应该是潜意识，而不是意识的层次。意识的层次在我们的心灵顶多只有5%不到吧，那剩下的95%以上都是属于潜意识的作用。因此，在奇异课程里面，我们真正要探讨跟修正的，其实也是潜意识，而非意识的层次。接下来在第二段里面，他谈到说，启示是非常私人性的，而且也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描述它。因为启示的这种经验是非常超乎寻常的，在我们一般的语言里面很难 去跟它做描述，更没有办法去精确的表达出来，给人知道。那第四句呢，他说奇迹能够导向行动，而启示是导向经验。那这边所说的行动，应该是说当我们愿意用奇迹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原有的一些行为也会有所改变。那在第二段的中间呢，他强调说我们人在学习阶段的人应该致力于奇迹，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致力于宽恕的操练。那原因我们刚才在解释启示跟奇迹的不同的时候就有谈到的。翻过来呢，在第三段他有谈到启示值得敬畏，这个敬畏呢，它的原文是 awe 不是 fear， 意思就是说它比较是倾向敬的意思而非畏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上主里面是没有恐惧的，在恐惧里面我们也无法亲近到上主，因此他所说的敬畏其实并不包含恐惧在内。那或许我们只能用人间的经验做一点点的比喻，就像是你去到非常美丽壮丽的一个风景名胜的时候，你面对雄伟的山川所感觉到的那种非常伟大宏伟的感觉，那可能就有一点点接近他所说的敬畏感吧。接着在第二句里面他谈到说我们在造物主面前低人一等，这边低人一等的意思呢，它的原文是 of a lesser order， 那 of a lesser order 其实并不真的是低人一等，或者说比较卑微，或者比较小，或者比较不如的感觉，它只是说我们是次上主一个等级，次于上主一个等级。因此如果你觉得低人一等的意思有些偏离它的原意的话，你可以把这个原文补上去。那我们之所以是次于上主一个等级的意思是说我们是由上主创造的，而非我们来创造的上主，这是小我跟圣灵思想体系里面一个非常根本的不同。接着在第三段的后面第九句他说我也就是耶稣之所以配接受你的奉献，只因我先奉献了自己，大家可以在这个奉献上面写上宽恕这两个字，这会再凸显出这句的意涵以及更深层的意思。读起来就是我之所以配接受你的宽恕，只因我先宽恕了自己。接下来几句可以说是这一段的重点，或许可以画几颗星星吧。他说我所有的一切没有一样是你不能得到的，我所有的一切也无一不是来自上主，此外我一无所有，这是我们目前不同之处。在基督教里面的耶稣给人的感觉跟我们有很大的鸿沟，因为我们是罪人，永远不可能达到耶稣的境界。但是在奇迹课程里面他却非常直白直接清楚地讲出来说，他所有的一切我们也都有，因为上主把我们创造成平等的，而且也是一体的，并且 我们所有的一切也都是来自于上主，而且此外我一无所有。那耶稣说这是我们目前不同之处，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跟耶稣不同的地方不在于我们少了他一些什么，而在于我们多了他一些什么。实相是我们所共具的，但在实相之外我们还试图要再去抓取一点幻象，但就为了再去抓取这一点点的幻象，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自我跟这具身体，就使我们从实相的境界堕入幻象里面，而失去了整个实相。这也就是最后一句的意思，就是这一点使我的境界对你而言仍是有待开发的潜能。 接着在第四段，耶稣解释说，除非经过他，谁也不能到天父那里去。他说这句话并非表示他与我们在时间之隔外还有任何的不同或差别，也就是说耶稣是先我们一步到天父那去的，但他又强调时间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这也是呼应了上一段的讯息，也就是我们跟他之间其实根本没有任何差别。这是从实相的角度来看是如此。那第二句他接着说，这句话只有在纵向的关系而非横向的关系上头才会显示出它的意义。这里所说的横向关系指的就是时间，而纵向的关系呢，指的则是灵性的层次，也就是说耶稣在灵性的层次是比我们更高的。这会接到下面的第三句话，也就是说上主之下是耶稣，耶稣之下是我们。那耶稣在灵性的层次上面高于我们，因此我们能够借由耶稣到天父那边去。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奇迹课程的出现，事实上它就是集结了耶稣的智慧结晶以及他修行的经验。那我们基于能够研读这本书，便能够承接耶稣的修行经验，这样子当我们会更容易的能够回到天父那一边去。包括他所说的我身为你的长兄，并不是因为耶稣是2000多年以前他的年龄比我们大，而是因为他在修行的层次比我们高，因此他才能够透过分享他的修行经验拉近我们跟上主的距离，并且做到第六段第六句所说的掌管圣子奥体的责任。接下来呢，在第六段的第三句呢，他谈到说奇迹能使人的知见瞬间由横向以跃而成为纵向。这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能够超越横向，也就是超越时间，然后进入纵向，也就是当下得到救赎，当下愿意宽恕，当下就能疗愈，而当下就能得到救赎。我们不需要等到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才能救赎，譬如说一定要等到盟主重召啦，等到世界末日啊，或者等到把所有的这些业障都已经消除掉，都已经背负了之后才能够得到救赎。只要我们愿意当下转换看待这个世界的眼光，我们当下就能得到救赎。那他接着说呢，奇迹能为施者跟受者引进另外一种时间序列，使他们加速超前，跳过原本需要历经的人生结束。这边的人生结束其实就是时间的意思。那他的意思呢，也就是在第五句所写的奇迹具有废除时间的功能。在正文里面，耶稣曾把奇迹比喻成是把时间比喻成是一卷地毯，那奇迹就好像能够让这个地毯卷卷卷把它卷起来。那奇迹之所以能够废除时间，是因为耶稣在这本课程里面所分享的修行经验是非常就近的，那基于这个就近的法门就能够缩短我们修行的时间，这就是他所谓废除时间的意思。在后面的第六句呢，他说行一个奇迹的时间与他的影响所及的时间是毫不相干的。这句话看起来挺有学问的，也挺有趣的，但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他所谓行一个奇迹的时间是多久呢？那么影响奇迹能够影响所及的时间又是多久呢？这是非常有趣也非常好的问题，能够引发大家的一个思考跟探索。我们将在实体课的时候跟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这个问题的答案究竟是什么。谢谢大家收听这一个章节。 祝福大家。